欢迎来到会谈地图的 Podcast， 我是林昀瑄医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篇文章是刊登在非常顶尖的医学期刊哦，《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那这个主题是讲到僵直症 （catatonia）。那僵直症这个 catatonia 的疾病哦，我记得以前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每次如果有遇到那个早上的晨会啊，总医师都会说好，那让我们大家来完整的复习一下这个 catatonia 哦。那确实 catatonia 是一个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它的疾病症状蛮特别的一种算综合症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让大家认识了解的哦。那它也是这个精神医学哦，在描述症状学，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面哦。那从我们现在开始介绍的这些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这些回顾文献哦，大家都是用比较导读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哦，而不是像以前我们可能会逐篇的详细解说。不过我想在读这个 NEJM 的这些 review article 的同时哦，我都会把相关一些我觉得应该要补充的地方把它整理到新版的会谈地图。那新整理出来的东西我也都会在会谈地图上面的粉丝专页哦，那会看出来，所以我想说这样两者就不会重复了。那我通常做导读的时候就是会讲说这篇文章的架构啊，然后它这篇文章它的特殊之处哦。那讲到 catatonia 的这篇 review article， 我还是讲一下这篇文章的架构。这篇文章如果是看原文的话哦，只有六页而已哦。那第六页的话就几乎都是，第五页的最后就已经是 reference 哦，然后它有两个大的表，像 table 1它就已经占掉一页了，然后 table 2又大概半页，所以如果说你仔细把它读起来，可能就是个三页左右的一些三到四页这样的篇幅而已，其实没有非常非常长。然后如果你还可以再搭配像 Google 翻译啊，或者是搭配 ChatGPT 这样读起来，很快你就可以读完这篇文章了。那我觉得这篇文章是我高度推荐的一篇 review article， 也是近年来我不夸张的说，我看过NEJM 在写这 review article 里面我最喜欢然后写的最好的一章哦。先讲一下这一篇大概在讲些什么东西好了。一开始他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引言，他就讲到说这个 catatonia 的一些重要性，然后还有讲到说这篇文章呢，他会从几个面向好来介绍 catatonia。 首先呢，他会先讲这个 catatonia 一些非常特别的症状哦。那这些症状他还整理成了一个 table 1哦，整理成一张表格。然后接下来他就会从三个不同的场域来介绍 catatonia。一个是从急诊遇到的哦，遇到 catatonia 要怎么评估，要怎么治疗。然后第二个是在一般的那种内外科的医疗单位哦， medical units， 遇到 catatonia 怎么办。然后第三个是如果你是在精神医疗的场域遇到 catatonia 如何诊断和治疗哦。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篇文章是写给不只是精神科医师，也写给内外科医师，也写给急诊医师看的一篇文章。而且他就非常简单明了的就告诉你说怎么评估，然后怎么诊断要想哪些健门诊断，然后治疗的方式有哪些，那在急诊必须要侧重哪些部分，然后在一般的这种医疗的单位，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内外科医师，你是神经内科医师的话，看到 catatonia 你还特别需要注意哪些这个鉴别诊断比如说像一些自体免疫性的脑炎啊，然后或者是说你如果是精神科医师，那么精神疾病哪些可能跟这个 catatonia 有关。我觉得他其实非常写得非常好，面面俱到，就是很适合你只要是一位医疗人员都值得一看。然后最后讲到说一些追踪啦，然后还有治疗的方式可能综合起来有哪些共同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写得非常简洁有力很好的一篇 review article。 我还记得在讲到 catatonia 的时候，如果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我大概在第一年住院医师的时候吧，当时就是东找西找，很希望说除了从教科书里面看到 catatonia 以外，那我还很希望说看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文章。我记得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那有一篇应该是在 Archive General Psychiatry 的文章，现在改名叫 Drama Psychiatry 哦。那篇文章其实写的也还蛮不错，但是它就比较侧重在这个历史性的回顾。然后以前我们有一位学长每次在介绍 catatonia 都会介绍说那个台大医学院的图书馆有一本书就专门在讲 那个catatonia。那我今天想要讲说读了这篇 NEJM 的 article 之后，我想说其实以后这个如果你对 catatonia 的知识不管是要多如何的深入浅出的了解，都是不如就看这篇文章就足够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它写的实用性还有各种层面各个方面面面俱到的程度胜过任何的一篇我看过跟catatonia有关的论文，还是说任何的教科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幸福的。如果时光可以倒转的话，那我就只要看这篇文章就好了，不用再看其他的东西。那讲到这个catatonia，我们还是要讲到它一些蛮特别的呈现出来的一些样貌啦。那像我们在那个会谈地图里面呢，是在第三章的那个精神疾病，那三之一是讲到思觉失调症的最后讲到这个catatonia，因为catatonia以前是被认为说是可能是 schizophrenia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几年的观念认为不是，catatonia它其实就是一种综合的症状，它可能跟精神医疗有关，但是更可能跟很多急性的这个身体的病况有关，可能跟一些内外科的疾病有关，所以它现在并不是被归类在 schizophrenia 里面。那catatonia在以前的这个 DSM-4 的时代，它会把它分成是五大类的这个特征。那现在在 DSM-5 的话则是12项这种属于运动的这个 psychomotor 的失调的情况，那12项符合3项以上就可以被称为是这个catatonia的诊断。但是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在写那个会谈地图的时候，我还是会把这个12项的症状把它归成五大类。那归成的这五大类就是旧的那个 DSM 的分法，它就是五大类症状里面有两大类这样子。那我在这里面用一个口诀啦，就是不动、反动、反动、怪动、激动。那像这个catalepsy white sleep fascibility 还有 stupor， 那我就会把它 归类成不动。那这个归类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归类，就是一直以来那个 DSM-4 DSM-5 当初那个归类的一些方式。所以我觉得自己因为当时在住院医师训练的时候也是读 DSM-4， 所以还是有点受到以前的那个影响。那事实上这个 catatonia 呢，它还有一些是ICD-11， 就是这个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国际疾病分类的那个诊断准则的分法。那为什么要特别提 ICD-11 呢？因为我觉得这篇 NEJM 呢，他在介绍症状的时候他用一个更棒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呢是用这些症状到底常不常见，他要把它分为非常常见的 high frequency 的，还有一些是比较普通的 moderate frequency 的，还有一些是比较少见的 low frequency 的症状。他这里面就提到说最常见 catatonia 最常见的四项症状，第一个是 stupor， 就是这个呆滞或者是木僵，木头的木，那僵硬的僵，木僵的这个症状。然后还有一个是mutism 就是这个沉默缄默不语。然后还有一个是 posturing 就是它就维持一个很奇怪的固定的某种姿势。除了这三个本来在 DSM-5 都有列的症状里面，它还有提到一个也是非常常见的症状叫 staring， 就是说这个目不转睛的这种直视凝视，然后可能不太会眨眼睛，就是眼睛这样子直瞪着直视的这样的症状。那这个在 DSM-5 里面是没有提到这个症状，但是 ICD-11 有，但是它是属于非常常见的症状之一。所以我觉得这个表 NEJM 的这个表格更好，因为它就告诉你说什么东西是常见的。那这里面它也列出了四到五个其实比较少见的症状，那包括那个模仿别人的说话，模仿别人的动作，这个 echolalia echopraxia， 然后还有像这个蜡样区waxy flexibility， 就是说它好像那个蜡像一样，你稍微去搬动它的话，它手就停在某个地方，你再搬一下，那它又停在某一些地方。或者是那个 catalepsy， 这个叫做僵直的这个症状。那这个其实waxy flexibility echolalia echopraxia 或者是catalepsy，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在医学生时代学精神医学的时候，就是说哇这个动作好很特别，就是让人家听了就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这些症状呢，虽然很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它却是最罕见最少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 NEJM 现在这个 Catatonia 这篇 review article 里面 table 1它所列出来的表格，它就直接用症状常见与否来把这些症状来做一些分类和介绍。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他讲到的这些症状里面，相对来说听起来没有那么奇怪的，没有让人家那么印象深刻的什么 Stuber 啦、Mutism、Posturing、Starring 这些东西，一般人好像都觉得好像说不定我看过，那这个东西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反而是那种很奇怪很特别的 Echolalia、Echopraxia、Wax Infallibility 或者 Catalepsy 这些症状呢，一般人很难想象的那个精神医学好像最迷人的那些特别的奇怪的症状，这个反而是最少见的。那这种分类方法呢，我觉得比像DSM-5 他说什么12项症状里面符合3项，你可能是住院医师的话，你还要把这12项症状怎么把它背起来，或者是以前什么五大类的症状，然后怎么把这五大类什么不动、反动、反动、怪动、激动，还要背一些口诀把它背起来，我觉得不如看 NEJM 的这一篇论文，他所整理的表格我觉得他最好。那这篇表格呢，他也有告诉我们说每一项症状里面他在 DSM-5 里面是不是属于其中的症状，然后在 ICD-11 里面有没有这个症状，然后他的 psychomotor activity 他是属于哪一种程度的异常，还有他一些简短的 definition， 还有你如果看到这个症状的话，你要想到的是在急诊的时候，在内外科病房的时候，在精神科的 setting 里面可能要想说哪一类的症状比较要想哪一类的这个诊断，它这里面也都有写。那在这里面还是要值得一提的，像那些最奇怪的症状，他们都会说，其实在以上三者里面呢，可能也都还算不常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地方。除了介绍刚刚的 Table 1，那我觉得这一篇论文里面它的 Table 2， 这篇论文就两个 Table 而已， Table 2也非常值得一看。就如刚刚所说的，它的把这篇 Catatonia 的症状呢，它把它分成是三种场域，像在急诊的时候啊，在一般内外科医疗单位的时候啊，还有在精神科的时候需要想到的鉴别诊断有什么，然后处理治疗的方针有什么，那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适合任何的就是你只要是医疗人员都很值得看。而且这篇文章我觉得以它的长度来说，它真的是比教科书还要好，不只是比教科书写的还要精炼，而且它的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就算你不是精神科的医师也非常值得一看。我们在讲到卡拉托尼亚的时候，其实以前吧，就是早在十几年前，我大概当住院医师的时代，我们就常常会讲到说，卡拉托尼亚最需要注意的是，他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其他身体的病况，甚至这些身体的病况可能会产生一些致命的危险，比如说像 serotonin syndrome 血清素症候群，或者是因为抗精神病药所引起的那个NMS 就是抗精神病药引起的这个恶性的一些症状，那这都可能会致命的，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也都有提到。那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讲到什么很新，或者是很让人家觉得说有什么新药啦、新的治疗方法出现的这种这类的内容，但是它就把本来我自己知道的所有的知识我觉得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比我真的就如我刚刚所说的，比我看过任何一篇的 review article 或者是任何一本教科书在讲 Catatonia 它都是不只是写的好，然后他的观点也非常棒，然后他还很精炼，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我在这里并不是要特别吹捧这个 NEJM 的 review article 啦，因为实际上来讲之后我也会介绍 NEJM 的这几年的一些 review article， 像这篇我觉得含金量就很高，那有几篇我觉得含金量就没有那么高的像是2022年的时候有一篇是在讲那个人格违常 personality disorder 那可能说不定是那篇写的比较不好吧，所以那个关于 personality disorder 除了 NEJM 在这几年来有写一篇 review article Medical 啊，那个另外的两本重要的顶尖期刊 Lancet 还有 JAMA、哦、也都有写这个 review article， 是讲到啊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哦、就是啊边缘型人格、哦、为什么有这个 NEJM 写了一篇，其他的期刊也会写呢？就表示说，说不定 NEJM 的那一篇 review article 啊，含金量啊，或者是里面的讯息量啊、哦，并没有那么多。总而言之啊，比起 NEJM 的这些 review article 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 NEJM 的 review article 他们的水准都还算蛮不错的啦。即使我刚刚讲到的那一篇，其实里面也蕴含了很多重要的临床知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以这五年或这十年来我看过的，这一篇真的是想要大力推荐给我们的读者看。另外想跟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的是在整理这一篇Catatonia 的 review article 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每一个症状要怎么样把它翻译成中文。实际上我们最后采用的翻译方式是采用DSM-5 的中文翻译的方式，因为 DSM-5 的中文翻译是台湾精神医学会当时有组成一个工作小组，对于每一些症状应该要怎么翻译都有充分的讨论，然后还有标准的翻译的译名。但是我觉得以 Catatonia 的这些症状来讲，有些它的翻译读起来可能会让大家不太知道它真正的那个症状的意涵是什么。那 我自己并没有说批评说这样的症状不好，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有一个症状叫做这个 stuporStupor 讲的就是说没有这种 motor activity， 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对外界的任何刺激有一些反应，这其实是一个有点 non-specific 的症状。那在我们的 DSM-5 的台湾精神医学会的公定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叫做呆滞。那我记得在以前的翻译会把它翻译成木僵，就木头的木，然后僵硬的僵，我觉得好像把它翻成木僵会比较有点这个专有名词的感觉啦。不过无论是呆滞还是木僵还是英文的这个 stupor， 那其实你可能都还是要去仔细的去了解这个专有名词背后的定义，我觉得会比较好。但我认为说DSM-5 台湾精神医学会的工作小组在翻译 Catatonia 把它翻译成僵直症，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翻译，僵硬的僵，然后直挺挺的直，僵直症，我觉得这个就蛮传神的。因为如果说是用这个搜寻像 ChatGPT 啦或者是 Google 的翻译有的可能会采用不确定是中国对岸的翻译的方法还是怎么样，他们会翻译成叫做紧张症。那紧张症我觉得就会让人家比较有其他的一些联想，那可能对于 Catatonia 就比较没有那么到位了。读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也想到以前我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我记得我在当这个实习我在当医学生实习医师或者住院医师的时候常常会讲到 Catatonia 有几个重要的观念会这个以前的总医师啦，那教学的负责人会提醒我们，就说那如果讲到 Catatonia 要最想到哪一个精神的疾病，这是以前我们很常有的那个必考题。那我记得答案通常会讲到说Catatonia 虽然会被列在视觉失调症 Schizophrenia 里面的一个症状，但是讲到 Catatonia 的时候最常见的精神疾病是 mood disorder， 就是情绪障碍症，像是这个双向情绪障碍症 bipolar disorder， 或者是很严重的重度的忧郁症比较会有这个 Catatonia。 那教科书好像也是会这样讲，就是说这个 mood disorder 情绪障碍症会有 Catatonia 的比率是比这个schizophrenia 可能还要再高一些的那样子。那像这篇 NEJM 的文章还有我后来看这些文章几乎都不太讲这个事实了，其实我觉得这种比较坦白说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在更何况我记得曾经看过台湾的一些本土研究，好像忘记是台湾的哪一个团队了，有做一些统计，就说这个 Catatonia 比较多的可能还是 Schizophrenia 那所以就是说到底说这个 Catatonia 是哪一种的精神疾病比较容易会有，这篇 NEJM 的文章完全没有提。我也觉得说这个内容好像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可能就是十几年前我在当学生住院医师时代的一个 常见的考题吧。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它还提示了我们另外一个，如果真的要探讨盛行率或者是致病率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当有卡塔托尼亚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是他有没有一些 medical condition， 一些身体病况的一些问题，所以卡塔托尼亚才值得像这篇论文里面提到的观点，值得急诊的医师、医疗人员，值得一般内外科医疗单位的人员认识这样的一个疾病。最后想要讲一下我读这篇论文的一个感叹，就是也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在读一个知识的时候，你在了解一个精神医学的知识的时候，如果你是像精神科的住院医师或者是医疗专业人员，你会读什么呢？你会读一些这种很简单的介绍呢，还是说会看 review article， 还是看教科书这样子？我不太确定现在还有多少人有办法静下心来仔细的看教科书，甚至是我刚刚提到的卡塔托尼亚这样一整本都在介绍卡塔托尼亚的教科书。那我当初写会谈地图也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把这些很常见的重要的临床问题，把它的知识用有点 QA 的形式来表达出来。那像在会谈地图这一本大概是400页左右的一本小书里面吧，卡塔托尼亚就只有半页的这样的一个量。那我是觉得说像读这种 review article， 有时候在现在这个时代它所整理出来的东西或它的品质，有时候真的比教科书还要再更好。那我觉得像 podcast， 我们录的这期 podcast 也好，或者是这个会谈地图的整理也好，或者是你看到会谈地图的粉丝专页的一些导读介绍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引子，然后它都是不同层次的导读。所以像你在 morning meeting， 或者是如果你在临床上有遇到卡塔托尼亚，那你会读什么呢？可能是会谈地图的这些重要的观点知识看一看就让你觉得足够了，还是说你也会看像 NEJM 这样的 review article， 你习惯找 review article 来看，还是你还是会看完整的教科书，或者是一整本专门在讨论一个主题的教科书呢？也欢迎你留言跟大家分享。另外很想听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些意见就是如果未来在新版的会谈地图在出版的时候，你觉得卡塔托尼亚应该放在哪个章节呢？现在卡塔托尼亚是在第三章关于各种精神疾病里面思觉失调症那个疾病的最后那就是采用那个最传统的教科书的一个写法那或者是我有考虑说把它放在第五章关于神经精神医学的那个章节，还是说把它放在第六章新生医学里面有一个章节是专门在讲这种照会精神医学，就是在一般我们的精神疾病在内外科里面你会看到的其他科的医师可能也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就有点像是 delirium 一样。我们也觉得 delirium 虽然是一个精神科非常擅长用来擅长能够评估出来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它确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外科急诊需要注意到的一些情况必须要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和治疗。那我觉得卡塔托尼亚也是一样，所以你觉得卡塔托尼亚应该适合放在哪一个章节呢？也欢迎在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在 podcast 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这些学术期刊的论文还有精神医疗的知识，那这样的方式你还喜欢吗？如果有任何对我们的建议都欢迎随时告诉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会谈地图见。